田涛。有没有研发？田丰，
没有，我当时还想弄，但我觉得很感谢公司。一个题外话，第一次公司让我转身，我是不愿意的，但从那之后，给我带来的一系列收获是什么？我愿意转身。我跑的部门是比较多的，每一次转身，不要在乎虚的，这个名头怎么样，要识别工作给你带来的价值，这种价值是全新的挑战。
田涛，这个观点很重要。
田丰，对，所以我之后迎接很多挑战，转身转得很大，包括我后来去财经，到哪儿我都是乐意去的。我就觉得这个重要的判断是，你在这个岗位上不是看他有多少光环，其实有很多有光环的也只不过是事务性工作，要看岗位能给你带来多少价值。从主任兼河北华为总经理，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干得很带劲。后来李总李玉卓跟老板说，这么多总经理都把自己当主任，田丰屁颠屁颠的还干得挺好。并且意外的是，这个本来就不在公司的排名中，公司本来想先山东下一个杭州，河北就没排在前面，相当于河北插了个队，不但插了个队，最后还做得挺好。我办合资企业还做了几件事情，办企业和管办事处完全不一样，考虑的问题会全面的多，所以就这个河北华为，看着这么一个小小的企业带来的价值很多。第一就是观念的改变，因为管华为的员工你没有跨文化管理，华为的员工你说一不二，你要管别人，管国企的员工难度很大，很多跟利益有关，怎么管？第二，跟投资方的协调。我们为出钱的事情从来没和合资方红过脸，但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差点翻了脸，他们都没有想到，但是我想到了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，就是选厂址的时候，设备厂的想法很简单，让选到他的院子里，因为他的厂房是现成的，能把他的资产盘活，离他的员工比较近等等。他提了很多理由，就是让放在电话厂的院子里。我当时坚决要搬出去，而且坚决要搬到开发区。我觉得选厂址不是个简单的事情，我不光算经济效益，还要算它的综合收益。一旦选到设备厂会是什么？去了那儿，哪个领导愿意到你那去？都是负担，而且你也很难给工人传递新的观念。
田涛，你会彻底陷进去，主要是把公司也陷进去。
田丰，是的，会彻底陷进去，就变成了一个新瓶装旧酒。
田涛，这个决定完全是你自己做的？
田丰，我做的，而且我做的很坚决，这个事情绝不能让步，哪怕花钱。我就设想他们会提几个要求，第一是租赁费，我们就做了很多功课，第二个我们拍了照片比较供决策，第三个最大的，他们会说员工不愿意去。我就想好对策，一上董事会，前面的问题出资方案走得很快，事先我跟李总也沟通过，他是强烈支持我的，在这件事情上李总就支持，果然在会上为这个问题就顶起来了， 李总跟对方很强硬，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商量余地。对方也在扯皮，李总说服能力很强，又跟对方董事长沟通，董事长也被我们说服了，说新企业应该有新形象，应该尊重经营团队的想法。问员工不愿意去怎么办？我说，我都做好工作了。第一，免费午餐。第二，开通行车。我开通行车本身就是广告。第三，改变作息时间。早上9点上班，中午休息1个小时，下午5点半下班。员工民意投票也愿意去。大家都很现实。你不坐我的通勤车，还有200元补贴，我都愿意花。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。田涛，那肯定嘛。田峰，最后的结果是，我们是开发区的明星企业，也是高新技术企业，在当地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帮助。田涛，那时候你管多少人？就这个厂。田峰，这个厂300-500人吧。田涛，都是国企的。田峰，我们占少数，大部分人都是国企的。田涛，这个中间的冲突多不多？田峰，有，但是我从中学到不少东西。这个冲突有，当时还挺激烈的。第一，大家不愿意去那儿上班，这个用经济利益解决了。第二，员工来先到陆军学院经历1个多月军训，开始有人不愿意，就给他一个适应期，主要是心理上的。最后效果蛮好的，把华为的管理机制慢慢引进去了，当然局里也比较支持，来的都是比较好的。这样加上军训，工资往上一提，再加上待遇，奖金发了，最后在局里其实效果挺好，甚至有个老职工亲自跟局长去说，跟工会去说，他儿子原来是调皮捣蛋，整天回去打牌，现在不打牌了，整天学习，还说要考试，借别人的书去看。那个老职工挺高兴的。结果局长就讲，华为的管理不一样吧，为什么一样的人现在他就愿意干了。实际上我看到这种软性的力量是很大的，这种口碑一传出去，而且大家的待遇都有明显的提高，我就觉得学到老板说的，拉开差距，讲情罚懒，这个还是用了一把，我觉得很有感觉。田涛，那时候你30岁。田峰，1998年，29岁，所以我觉得公司给的机会挺好的。田涛，但之前没有做过官。田峰，以前就是小官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机会挺好的，这是第二个动作。我觉得选址挺重要的，这就是为企业取势。作为省内明星企业，甚至当年我们还接待过外宾，委内瑞拉大使到河北访问，都是到我们那儿去看，这下整个企业的势就起来了。我觉得企业的选址不是简单的选址，是给员工的一个全程的管理暗示，是一种文化氛围，所以我们积极性很高，有员工班车，中午免费午餐，员工说满意度下降，午餐不好，后来免费午餐选2家竞争，员工排2排，看员工在哪家吃得多就马上奖励。你看，碰到很多问题，但我觉得挺多都挺好的，反正就是涉及的面比较多，包括工会奖励啊， 我觉得做的还是挺锻炼人的。这是在河北华为做的第二个动作，我觉得有收获。田涛，你在河北主要是销售合资企业的产品。田峰，当时在河北的销售有两类，合资企业本身是有盈利点的，第一，电源是在他那儿生产的，第二，当时华北地区的大电源都是在他那儿的，第三，培训也在他那儿，第四，一部分工程都在他那儿，这是他本身挣钱的。田涛，他主要生产电源，其他的产品呢？田峰，其他的少，其他的就是工程，主要我还是想培养他自己的能力，所以到现在为止，企业解散后留下的那些人做工程还做得不错。我觉得当时公司给了个平台，有自主权非常重要，帮我做了很多事情。第一，我的投资包括设计，第二，在管理上有一个人不好好工作，接电话吊儿郎当的，我就直接给下面说，告诉他让他半天内走人。为什么？你不可以慢待客户。一下子就立了威。田涛，你那时候的产出最多是多少？田峰，14亿，当时应该是排第二了。田涛，是整个销售额加办事处的？田峰，就是河北华为加办事处。田涛，但河北华为这个企业自身的价值呢？田峰，自身最大的产值在我印象中应该是6个多亿还是7个亿，那也很大了。后来我做的一系列都跟我在河北华为的经历有关系，后来我到干部部，公司又抽调我去抓融资，当时就叫回款，大家都不愿意去，因为回款要扯半天，压力又大，公司又盯着。老板怕我有思想包袱，就跟我说，不是不用你啊，这也是培养。我就很愉快地去了。田涛，你是从干部部部长的角色转换到做融资去了？田峰，因为我管过企业，知道现金流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认为这是有价值的。很多人认为融资不就是催款吗？老板就跟我谈话，我说我专业不行。老板说专业不行没事儿，你让专业人员去抓就行了，你主要抓队伍建设，主要怕你有思想疙瘩。我说我没疙瘩，就高高兴兴去了。但这事儿你凑合它就是个回款，你不凑合研究一下，这中间还是有很大学问的。我们公司当时用的回款只是用综合回款率，其实这个指标是不科学的。当时副总傅恒科已经划到爱默生去了，爱默生的财务总监来找我说，让我帮忙说服下杨老板，他们引入指标快把他搞死了，那个指标如何如何不好。我说拿来看看，我一看人家指标好啊，人家就是 DSO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，然后我觉得 DSO 比我们科学啊，就开始在华为推 DSO。 我觉得你把它当作有价值的事情干，用心干一个事情和凑合干一件事是不一样的。